欢迎你回到你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公司策略与公司治理》，这本书的作者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是资深的管理学大师。马利克最犀利的一点就是他非常博学，擅长将更加多科学的思想观念融入到管理学当中。在读硕士的时候，他的论文叫做《控制论模型与管理学理念》，他的博士论文是《系统方法论：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建构与研究》。之后他以系统论、仿生学、进化论为重要基础，将管理实践经验和多种学科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独特而系统的管理方法。因为他曾经在圣加伦大学任教，这所大学拥有欧洲顶尖的商学院，所以他的管理思想被称为圣加伦管理学派。你可能会觉得商业管理和经济学、金融学相关，和什么控制论、系统论、仿生学、进化论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就认为，今日的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而脱胎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传统管理理念已经没办法应对这些问题。管理者想要在新的时代掌控好自己的企业，就必须从新学科之中获得新知识，转变新睇法。而这本《公司策略与公司治理》就是他的系统思考的结集。跟住我哋就睇下马利克认为今日嘅企业管理者遇到点样嘅新问题，佢又建议应该转变点样嘅新思想。我哋先嚟睇下作者认为今日嘅企业面对点样嘅新问题。如果你去问一个企业管理者，佢或者会列一堆出嚟俾你听：市场竞争、业务拓展、人才管理、技术创新，全部都系问题。不过作者认为呢啲难题背后其实系一个巨大嘅挑战。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正在身处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世界，传统的思考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传统的思考方式是怎样的呢？用一个数学术语来概括，就是线性思维。日常生活之中的大多数变化都是线性发展，也就是说等比例的变化。我走两层楼梯，就比走一层楼梯要花上两倍的力气。我向前走200米，也都要比走100米花上两倍的力气，都是这样的等比例。你会发现，我们由细到大掌握的那些公式定理，数学又好，物理又好，经济学又好，绝大多数都是线性的。里面的变化又好，误差又好，最终都会等比例地呈现在结果之中，非常明确，那就不会变成无法预估的结果。但是现实之中的问题往往更加复杂，很多是非线性的，如果开头有少少微小的变化，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曾经物理学家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公式准确预测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瞬间的状态，从一颗原子的位置到宇宙群星的排布。但当科学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非线性系统，就只能够继续研究，不够胆再讲这样的豪言了。这些复杂系统甚至被单独拿出来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叫做复杂科学。咁就说明咗点解马利克作为一名管理学家，要去学习系统科学、进化论、神经学科呢一啲睇上去好似同商业完全冇关系嘅学科，因为呢一啲学科都系面向复杂系统。佢喺书里边亦都推荐我哋多啲去了解呢一啲学科，佢预言未来喺面对复杂系统嘅时候，嗰一啲不可或缺嘅知识会嚟自呢一啲学科。未来会变成怎样，现在我们还未知道，或者科学家可以找到新的定理、新的公式，准确预测那些复杂系统。不过在当下，我们手里面这样的工具还是太少。具体到商业领域都是这样，当今世界人同人、人同事、事同事之间的联系纷繁复杂，将整个商业世界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那么都令到今日的商业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作者认为，经济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旧思维已经没办法适应新情况，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更换思维。不过作者都提醒我们，不需要将复杂性看成洪水猛兽，好像复杂性就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复杂性都可以是一种资源。回顾历史，人类的一切成功和进步都是来自运用复杂性。古罗马人有了提高交通道路复杂性的知识，于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才有了这个帝国的繁荣。中世纪的建筑工匠比罗马时代的工匠更加懂得怎样面对复杂性，于是有关建筑的技术和艺术都有大幅的进步。今日的通讯技术比起20世纪初复杂程度高了不知几多倍，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所以作者为自己的管理学丛书改了一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最能够代表他的态度。 管理驾驭复杂性，不是降低复杂性，更加不是消灭复杂性，而是驾驭复杂性。可能人类在面对复杂性的时候，就好像第一批同马去打交道的原始人，那阵时他们还不知道马的脾气是怎样，所以找不到可以令他完全听话的方法。但只要有哪一个能够找到一些方法和规律，哪一个能够先骑上这匹马，虽然摇摇晃晃，但只要你不跌下来，哪一个就有了一骑绝尘的能力。既然是这样，作者给出什么建议帮助管理者怎样驾驭复杂性呢？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最重要的建议不是战术上，而是战略上。简单来说，就是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改变思维，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公司。怎样的新方式呢？要将公司当成是一个系统，而不是设计出来的机械系统，而是自然演变的系统。举个例子，你可以想象一部设计精巧的跑车，如果你拆开它，你会发现各种的齿轮、连杆、轴承能够拆出几万个零部件，这个系统都很复杂。不过在汽车工程师眼中，每一个零件应该在哪一度，汽车真的开的时候，每一个零件应该怎样工作，它都能够讲清楚。如果零件没有按照设计的要求去工作，那就需要维修了。所以一部跑车虽然构造复杂，但是充满秩序，这个就是机械系统。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符合所有管理者理想之中公司的模样。每一个人都好像是跑车之中的一个零件，大家紧密配合又各司其职。如果哪一个人不能够正常工作，就替换他。这样公司亦都能够像一架超级跑车一样一路高速驰骋。但是这种秩序亦都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机械类系统受到设计者能力和知识的限制。设计者能够想象到怎样的程度，机械系统就最多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面对前面我们讲到的新问题，也就是说充满复杂性的商业世界，这种设计出来的机械系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看通了整个商业世界。如果用机械思维来管理公司，那管理者视野的局限就会成为公司发展的局限。所以这条旧路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是行不通的。作者建议我们不如将公司当成一个自然演变的系统。自然演变的系统它不受设计者的限制，可以自己生长、演变和发展，也都会展现出令我们意料之外的特性。你可以想象一班雀仔在迁徙，几千只、上万只雀仔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这些雀仔飞得几快都不会发生碰撞。如果前面遇到障碍，鸟群可能会分成两队兜过去，然后再汇合在一起。鸟群的行动是自发形成，没有靠人去专门设计。不要说设计，就连研究都很困难。可能专门研究这种鸟类的生物学家都没办法准确地讲出其中一只雀仔跟着下来会怎样飞。不过当他们面对障碍物的时候，会灵活地调整队形，适应新的环境。自发形成的鸟群是一个兼具秩序和灵活的系统。而一部汽车设计得再精巧，面对障碍物它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躲避，只能够依赖驾驶者的高超技术和经验，就好像 F1 赛车一样。但是问题是，赛车的车手在正式比赛之前是要一次一次地熟悉赛道的。如果是一条从来都没有走过的赛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遇到怎样的障碍，就叫他们开着赛车高速行驶，那也是相当危险的。对应到一间公司，机械和自然两种系统的背后，就是两种不同的管理观念。在这本书里面，作者重点提醒管理者必须要认识到这两种思维模式的不同。大多数的人，尤其是企业管理者，都特别擅长用机械思维去设计、掌控、优化每一个零件，去替换一些不好用的零件。但问题是，机械式的思维要考虑到每一个细节，因为这个是一台机器构造上面的要求，如果不是，机器就没办法运转。如果用机械式思维去看待复杂性，它就会成为一个既无法理解又没办法降服的野兽。但是如果转变成为自然演化的思维，复杂性系统一下子不再需要强制命令的顽固对手了，而是成为了一起做大事的伙伴，不需要斗争，而是同复杂性共舞。你看看今天那些成功的超巨大的超级系统，往往都不是完整设计、规划又或者是特意构建的结果，例如互联网。当然最早的互联网是人类规划出来的，今日互联网的每一个局部都有人的设计和管理，但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观察整个互联网，到底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在操控整个互联网的运行呢？ 又有没有人设计出整个互联网今日的样貌呢？你会发现其实背后并没有一个指定的人。互联网通过互不相识的成千上万人的行为而产生，早已经发展到超越任何最初的设计。这个就是自然演变系统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什么两种系统背后有什么不同的管理思想，什么管理者必须要进行观念转变才能够和复杂性共舞，听起上来就好美好了。不过我怎样转变呢？就连马利克自己都讲，前面讲的这些太过概念，显得有一些过于玄妙，你可能会听不明。接着下来，为了帮管理者转变观念，他给了一些更加具体的原则，怎样在管理之中进行系统思考。转变一种管理观念，有点像重新修炼一套内功，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为了帮管理者循序渐进，作者建议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搞得太过复杂，捉住三个重要原则，重新去看待自己的公司就可以了。第一个原则，好的管理可以令整体多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在冷兵器的时代，一支一千人的军队通常战斗力就是比五百人的军队要高。工业社会，一个300人的工厂就是比一个100人的工厂产出要多，所以人类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种观念会衍生出一个想法，就是当我对某个局部做优化的时候，整体的表现也都一定会变好。但是在今日面对复杂领域的时候，这种观念可能就会失灵了。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设计了一款新的手机，假设现在你有一个秘密的研究团队，设计出一款处理器，处理器的速度比市面上其他手机处理器快10倍，那你设计的手机能不能够比市面上的手机快10倍呢？答案应该就是不得了。因为虽然处理器快了，但是内存的速度可能就会成为樽颈，还有耗电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这些樽颈会令到处理器本身的优势发挥不到，这样整体来讲反而会少于各个部分的总和了。由这一点起步，我们还能够衍生出第二个原则，某一部分最优对整体不一定有利。优化是要为整体服务的，对这个部分本身来讲不一定要是最优化。你将某一个部分最优化了，对整体不一定有利。有位管理学家举了个例子，例如设计汽车，如果将现代汽车的发动机换成劳斯莱斯的发动机，未必是最好的，甚至这部现代汽车可能根本就发动不起。那到底要怎样做呢？那就会引出了第三个原则，要在整体之中理解部分。这个原则听上来有点空泛，我用一个例子来帮你理解。你可能会听过一个寓言故事，有三个揼石仔的石头工匠在工地上做事，有人埋去问他，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就说，我在做着石匠的工作，找啖饭食，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就说，我在努力地练手艺，我要成为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石匠就说，我在兴建一所美丽的大教堂。如果你是管理者，请问哪一个石匠最令你放心，而哪一个石匠又最应该令你担心呢？我们听过的版本答案往往是321这样排列的，觉得自己在兴建大教堂里面的石像应该是最安心了，而想要成为全国第一的石像都不错，找啖饭食的石像就最不行了。作者都分析过这个案例，他的答案就有点不一样了，觉得自己在兴建一座大教堂的石像是最安心最好，这一点他同意。分歧就在于哪一个石像最应该令管理者担心，作者认为正正是第二个，那一个想成为全国第一的石像。你可能会觉得不是吧，他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像，这个是工匠精神，追求卓越，哪一个管理者不希望自己的员工都是奋发向上的状态呢？难道是那个想找啖饭食的石像还会比他犀利吗？那为什么作者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三条原则。好的管理可以令整体多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某一部分最优对整体不一定有利，要在整体之中理解部分。在这个案例里面，三个工匠都是部分，将部分放到整体之中去理解，所以第三个石匠最令人放心。他虽然只是一个部分，但是他将整体的目标摆在心中，他就会令自己的个人目标符合整体目标的要求。这样的部分加在一起，是能够令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第一个石匠不理解整体，不过他愿意做好手里面的工作，管理者用金钱、升职这些外部激励可以唤起他的热情和动力，这样的部分至少不会削减整体。 咁点解嗰一个想要成为全国第一嘅石匠，最应该令管理者担心呢？因为佢虽然有热情同埋动力，不过佢嘅热情同埋动力系个人目标同整体嘅目标并唔一致。例如话，为咗建造呢一座大教堂，有一啲石头需要精美嘅雕刻，有啲石头就唔需要。不过嗰一位希望成为全国第一嘅石匠，佢可能就要将经过佢手嘅每块石头都雕刻得好漂亮，咁样先至能够最大限度咁精进自己嘅手艺，亦都能够体现出佢嘅石匠工作系最犀利。佢咁样做系对局部嘅最优化，对佢个人嘅目标有利，但系对整体嘅目标就唔一定有利啦。一个组织系比一部汽车更加复杂嘅系统，一部汽车嘅发动机冇将自己最优化嘅动机。但是一个组织是由人组成，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部门都有将自己部分进行最优化的动机。请注意，这里说不是说优化自己追求上进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作者在这里提醒管理者转化思维方式，判断优化是对是错，决定这个部分要不要优化，要优化多少，都要放入去整体之中做判断。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说要在整体之中理解部分。所以马利克认为，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都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应该思考哪些问题呢？不同的企业情况不同，要思考的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作者提醒我们至少要想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作为一间企业，客户要从你这里购买什么呢？也就是说想清楚客户的需求。第二，作为一间企业，你在哪一度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好呢？也就是想清楚长处。第三，作为一间企业，你的自信从哪一度来呢？或者换一种问法，如果外部激励已经用尽，那还有没有能够支撑员工的力量呢？这一点是要求管理者想清楚企业的自信。需求、长处、自信加在一起，就是一间企业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管理者需要在整体上面进行思考的依据。去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总结一下。马利克建议管理者，尤其是公司管理者，应该怎样思考问题。一般的管理者可能脑海里面有很多商业理念，更加厉害的管理者在理念之上还有商业的模型，但是马利克认为这些都不足够，在理念和模型之上还应该理解系统，在系统之上还应该了解世界。世界、系统、模型、理念由此层层推演，这一点是面对复杂性时代管理者正确的思考方式。听完这一期读书精华，你可能会觉得马利克确实提出了很多不错的观念，但是具体怎样将它们应用到实际的商业之中，好像都还是有点茫然。不要紧，因为企业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好像一套精妙的武功。马利克的这一本《公司策略与公司治理》是他全套武功之中的心法，虽然没有传授太多具体的招式，不过他可以帮助我们转变观念，修炼内功。以上就是由资深管理学大师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所著《公司策略与公司治理》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